道自见，释经灵修。
归耶和华为圣。
撒加利亚书十四章第一节至二十一节。耶和华的日子临近，你的财物必被抢掠，在你中间分散。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争战，城必被攻取，房屋被抢夺，妇女被玷污，城中的民一半被掳去，剩下的民仍在城中，不至剪除。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争战，好像从前争战一样。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，这山必从中间分裂，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，山的一半向北挪移，一半向南挪移。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，因为山谷必然到亚撒。你们逃跑必如犹大王乌西雅年间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样。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，有一切圣者同来。那日必没有光，三光必退缩。那日必是耶和华所知道的，不是白昼，也不是黑夜，到了晚上才有光明。那日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，一半往东海流，一半往西海流，东下都是如此。耶和华必作全地的王，那日耶和华必为独一无二的，他的名也是独一无二的。全地从加巴直到耶路撒冷南方的临门要变为阿拉巴，耶路撒冷必仍居高位，就是从便雅悯门到第一门之处，又到各门，并从哈南叶流直到王的酒榨，人必住在其中，不再有咒坐，耶路撒冷人必安然居住。耶和华用灾殃攻击那与耶路撒冷争战的列国人，必是这样，他们两脚站立的时候，肉必消磨，眼在腔中干瘪，舌在口中溃烂。那日耶和华必使他们大大扰乱，他们各人彼此周住，举手攻击。犹大也必在耶路撒冷争战，那时四围各国的财物，就是许多金银衣服，必被收聚。那临到马匹、驴子、骆驼、驴和营中一切牲畜的灾殃，是与那灾殃一般。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列国中剩下的人，必年年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，并守住棚节。地上万族中，凡不上耶路撒冷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的，必无雨降在他们的地上。埃及族若不上来，雨也不降在他们的地上。凡不上来守住棚节的列国人，耶和华也必用这灾攻击他们。这就是埃及的刑罚和那不上来守住棚节之列国的刑罚。当那日马的铃铛上必有归耶和华为圣的这句话。耶和华殿内的锅必如祭坛前的碗一样，凡耶路撒冷和犹大的锅都必归万军之耶和华为圣，凡献祭的都必来取这锅，煮肉在其中。当那日在万军之耶和华的殿中，必不再有迦南人。约节。撒加利亚书十四章第九节。耶和华必作全地的王，那日耶和华必为独一无二的，他的名也是独一无二的。
撒加利亚所记录的第二个默示是关于整个以色列的，为要显明在耶路撒冷经历另一次外邦仇敌的攻击时候，尼赛亚就会降临施行拯救，到时他会给那些愿意悔改的人有洁净的恩典，并且在以色列中建立他的国度。这个默示的信息是要鼓励归回的渔民，当他们期盼约的实现和成全的时候，要过一个信心的生活。注意，在这段经文中重复出现那日这个词共17次，强调末世将要成就的审判。在结束这个默示之前，先知详细论述尼赛亚的管治。经文交替性的交代两方面， A 选民的终极拯救， B 渔民安居耶路撒冷， A 派仇敌彻底被消灭， B 派全民敬拜侍奉独一的真神。先知宣告耶和华的日子临近，是上帝要成全他计划的时候，亦都是当万国以为可以对耶路撒冷为所欲为的时候。四到十七节显示出新天新地的时候，自然界有相当大的改变，彰显上帝的大能，带来正面的果效。在第五节，先知称耶和华是我的上帝，藉此见证他和上帝的关系，他对上帝的信仰和他对上帝启示的敬畏。当上帝终极的拯救成全的时候，选民得以在耶路撒冷安然居住，因为那位独一的作他们的王。历世历代以来，以色列民都在歌颂耶和华作王，这个也是他们常常宣认的信仰。这些口头上的宣认到那日就会实现，耶和华必作全地的王。十二到十五节应该接着第三节来读，是论述攻击耶路撒冷的列国的结局。人畜好像遭遇瘟疫一样被彻底的溃败，耶和华被世人尊为君王，外邦人跟选民一起敬拜和侍奉上帝。朱棚节亦都称为耶和华的节期，是三大节期的最后一个，是庆祝丰收和称颂上帝的时候。以往外邦人都是欢迎参与的。另外，由于耶和华作王，耶路撒冷内的万物都会归耶和华为圣。归耶和华为圣原本是刻在大祭司头上的精金牌上的字，这里的意思是在生活的各个层面，包括日常生活、宗教生活和私人生活都是全部圣洁的。就算十分普通的东西，当被上帝所用的时候就成为圣洁的。东西如是，人也都是一样。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，迦南人是代表道德和灵性都不洁的人，是耶和华所憎恶的。所以迦南人在这里的意思应该是泛指不洁净的民族。这里提到整个犹太地将有如圣殿，整个地区没有圣族之分，哪一个都可以自由而轻易地去敬拜神，不会有不洁净的人出现在圣殿中。思想归耶和华为圣，并不是单单指某些日子、某些动作或者是某些事物。基督徒的全人是属主的，当时刻警醒，无论是私人生活、日常生活或者是宗教生活等等的范畴，都应该持守圣洁。你认为自己在哪一方面的生活比较软弱呢？计划写下你比较软弱的地方，切切为这样东西祷告，仰望上主的帮助，祈求圣灵的加力，恒常保守自己在上主的爱里面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我每时刻都需要你，仰望你在我软弱的地方随时施恩惠，叫我不至失脚跌倒。阿们。Thank you.
以道致见释经灵修是由坚道神学院和良友电台合作推出，作者吕卓安牧师，播音张素心。